的话，你会注意到，公众号发的是什么样的见证？你喜欢看什么样的见证，或者喜欢转什么样的见证？根据我的观察，一般是两类。第一类是事业非常成功的优秀基督徒见证，他们怎样在自己非常优秀的事业当中见证自己的信仰？比如说英特尔的 CEO 啊 ，CTO 其实是英特尔的 CTO， 或者是红十字会的会长，或者是某一个演艺界的名人等等。那么有一些的基督徒唯恐这样的见证不够，所以就要自己编一些出来。所以就比如说比尔盖茨啊、爱因斯坦啊、杨立伟啊等等，这些都是假的，因为他们都不是基督徒。那么第二类呢，和第一类相反，第二类是非常糟糕、非常败坏、谁都不喜欢的人，他们走到了绝境，靠着神悔改，然后走出了困境。比如说吸毒的人、黑帮老大、婚姻破裂的人、生了重病几乎要死的人等等。所以你没有看到一个微信的公众号发这样的一个见证，一个平凡的基督徒，他生长在基督教家庭里面，所以你问他他是怎么悔改的，他也说不出来。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改变，就是他原来从小受的道德教育就是这样。他信主前不是大奸大恶之人，不吸毒，不杀人， 不打人，婚姻也没破裂，也没病因破裂，也没有生什么重病。信主之后也常常犯点小错，事业不算成功，但也称不上贫困潦倒。他经常参加一间教会，他也每天读经祷告，有的时候也经常忘了。他常常服侍别人，但是也有一段时间他什么也不想做，就希望别人能够服侍他。我想我没有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看到这样一篇见证，而且就算有人发了你也不想读， 你读了个开头你就已经关掉了。如果除非只有一种可能性你会把它读完，就是你认识那个作者，你知道他在写谁啊？比如说你教会的成员，或者是你的某个邻居，或者是你某个同事，那么你会蛮有兴趣的把它读完，并且希望里面能够出现自己的名字。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下午聚会里面，我们的预备成员和我们很多成员在下午聚会当中分享的见证，大多都属于我说的第三类。在一间地方教会里面有很多这样忠心的成员，他们是真基督徒，但是他们没有什么优秀的事业，也没有轰轰烈烈的见证。很多时候他们会被觉得自己被掩盖在牧师、一些优秀的同工、一些生活大起大落的基督徒这样的基督徒的光环下面。他会觉得说，我不是一个神要大大使用的人。神要大大使用的人在哪里呢？在台上，在讲台上，在微信的朋友圈里面，唯独不在你自己的身上。在创世纪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人，他非常的平凡，他是一个跟随神的人，但是在我们整个的创世纪，我们要用四个季度，也就是52次才能够讲完。但是在这52次里面，他作为一个信仰的传承者只能出现一次，就是今天。他的父亲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我前面所说的事业非常成功的基督徒的见证。他被称为是信心之父，他轰轰烈烈的与神立约，带领一家人从加勒底的乌尔出发，在巴勒斯坦站稳脚跟，而且他的家业非常之大，所以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信靠神，产业丰富，属于我们今天看到一些基督徒企业家，可能你会想到亚伯拉罕。他的儿子他的孙子，而且今天要讲的这个人的儿子是雅各。雅各在年轻的时候，请饶恕我说他是一个混蛋，他什么人都骗，他骗自己的亲生哥哥，他骗自己在病床上的老爸，他老爸都快要死了他还去骗他，他骗自己的舅舅，然后他最后的时候悔改跟随上帝。所以他是我前面所说的第二类，就是从混蛋变成一个忠心的人。那么他在改变了之后呢，他净身出户，白手起家，又打下一片家业。那么我有这个在中间的人，就是今天我要讲到的这个人，他乏善可陈。所以我们在常常在圣经，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会说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摩西在教导他的百姓说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但是我们记得亚伯拉罕，记得雅各，我们不知道以撒干了些什么。 在圣经人物传里面有亚伯拉罕传，有雅各传，没有以撒传。但是我希望我们今天可以借着创世纪当中唯一一段对以撒的描述来认识这个平凡的人。他就像我们很多在座的基督徒一样，他既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有浪子回头。他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他的父母从小就教导他，他也没有一个这个180度的转变，所以在他的生活中发生什么样的大事。但是神是他的神，神对这位平凡的人有什么样的计划，神怎样使用一个平凡的人，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创世纪第26章，也是我们今年创世纪的最后一讲。创世纪第26章，我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创世纪第26章，我们从第一节到读到第33节，整个的26章。好，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26章，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读单数节，会众读双数节。第一节，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
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
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
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多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
以撒就住在基拉尔。
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
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
亚比米勒招了以撒来对他说，他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他是你妹子呢？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他而死。
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
于是亚比米勒晓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定要把他致死。
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
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
他又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
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
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
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
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人叫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
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
基拉尔的仆人与以撒的仆人争井，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因为他们和他相争。
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井，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
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井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耶利哥伯。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
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
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
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
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鲁萨和他的军长腓各从基拉尔来见以撒。
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
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
是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 优美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
以撒就为他们摆设宴席，他们便吃了喝了。
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安的离开他走了。
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
他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因此那城叫做别示巴，直到今日。
以扫
四十岁的时候，
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伊，与赫人以勒的女儿阿什姆为妻。
他们曾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圣经当中不但留下伟人，也留下平凡的人。主，我们求你让我们从平凡的人身上一样看见我们可以怎样跟随你。求你借着这段话，借着这章的经文来建造我们，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这段经文所描述的以撒是一个平凡的跟随者，他信靠神，但是他也犯罪。神应许他，赐福他，拯救他，神也使用他。每一个人，无论他在世上的成就有多杰出，或者他的转变有多剧烈，都是神所大大使用的，在他的影响范围里的见证者。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对平凡的人，神也有祝福和应许，神有拯救和带领。平凡的人同样可以靠着他的忠心，向他的影响范围，向他可以影响到的范围，来见证这一位的救主。首先，我们在第一节的，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神怎样带领一个平凡的人，和平凡的人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影响范围里面，可以来见证这一位伟大的神。我们在第一节到第五节看到神带领平凡的人，神带领平凡的人，这是第一节到第五节给我们的信息。神应许，神赐福，神也带领信靠他的平凡人。所以神不仅仅只是带领那些生活改变剧烈的人，或者是事业很成功的人，神带领所有投靠他的人。在第一节说，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一次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的王亚比弥勒那里。作者在这里有意识的，你看到在第一节，作者就有意识的把亚伯拉罕所遭遇的和以撒所遭遇的进行了一个比较。他可以不用提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受的灾，对吗？当他有意的说亚伯拉罕招了灾，现在以撒也招了灾。那么亚伯拉罕对于招灾的反应是什么呢？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亚伯拉罕因为迦南有了饥荒，就下埃及，他希望在埃及那里找到出路和拯救。那么亚伯拉罕这样做是对的吗？我们在十二章的讲道里面认为说亚伯拉罕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神并没有，他并没有求告神，也没有得到神的许可，他没有信任神在迦南会做他的供应者，他因此也失去了在困境当中经历神的机会，而且他在埃及也险些失去了自己的妻子。那么这回他的儿子以撒遭遇饥荒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以撒所住的地方叫做南地，南地就是在地中海旁边稍微靠南的地方，那个地方的气候变化很大，那个地方常常发生饥荒，所以海边是不太容易发生饥荒的，因为湿润气候，离海比较远的容易发生饥荒。在粮食缺乏的处境之下，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去埃及，这也是当时南地的人通常的选择，因为埃及有尼罗河的灌溉，所以埃及通常不会缺粮，尼罗河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水源的供应。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更加靠近海边，就是往西迁移到靠近地中海，因为在地中海的旁边湿润气候，雨量充沛，不太会发生饥荒。但是呢，从风险的角度上来说，埃及遭遇饥荒的风险比地中海沿岸遭遇饥荒的风险要小得多，所以埃及一贯是被看作是粮仓，但地中海沿岸还是有可能会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面不降雨。但这个时候以撒选择去哪里？他选择去基拉尔，也就是地中海沿岸的迦南地区，而不是去埃及。很有可能在这里面第二节告诉我们说，神向他显现，告诉他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而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这地。 那我们在第一节这里看到，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第二节说耶和华向以撒显现，所以耶和华在这里的显现是在以撒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之后。所以从这个次序来说，很有可能是以撒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但是呢，他的决定有点摇摆，就是他往这个基拉尔去的时候，他心里在想，万一如果基拉尔再去呢，我就下埃及去，或者说我一边走一边看看吧，看看那边有没有降雨的可能性。所以在第二节，神向以撒的这个显现是巩固他的信心，告诉他说，你所做的决定是对的，你要留在我所应许给你的地方。神在这个时候第一次向以撒显现，之前神都是向亚伯拉罕显现的，神第一次向以撒显现。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向以撒显现呢？不是在亚伯拉罕去世的时候，如果在亚伯拉罕去世的时候是个更自然的选择，对吗？就是老爸死了，然后原来是我爸爸所信靠的神，现在我该信靠谁呢？然后这个时候神慌一下出现了，告诉他说，你不要害怕，你要继续的信靠我，这个时候是应该是最有效果的。但是呢，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他是在亚伯拉罕去世以后一段时间，然后在以撒已经做出一个决定之后，神向他显现。因为这个时候以撒不是很确定他的决定是否完全正确，他负担着一大家子人，作为一个男人，他要为这一家人负责任，那万一他的决定不对呢？他也不是很确定神向他父亲所显现的命令是不是对他同样有效，他也不清楚在基拉尔向他遭遇什么。所以神向他的显现既是鼓励他又是安慰他。那么神向以撒说什么呢？在第二节，首先神肯定了以撒的决定是正确的，是合神心意的，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这是对彷徨疑惑的以撒极大的一个鼓励。作为一个男人，他承担着要供应全家的责任，如果他在这个时候做一个错误的不合神心意的决定，不单是他自己要受苦，而且他的家人也要受苦。所以男人带领的权柄同样也是带领的责任。当丈夫没有行在神的心意当中，没有常常在与基督的联合当中与神相交的话，他就不能正确的带领家庭，他也会给家庭带来损失。那第二，神告诉以撒他的计划，还记得吗？神以前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我岂有什么事要瞒着他呢？那现在神也同样对以撒说，他对以撒也同样把他当作朋友，没有什么事要瞒着他。他把他的计划告诉以撒，说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神应许他和以撒的同在，并且神要把这些地都赐给以撒。基拉尔现在是非利士人的地，它属于非利士人的土地，但是在几百年之后，在撒母耳记下五章和八章，撒母耳的后裔大卫，以撒的后裔大卫击败了非利士人，并且成就了这一应许。第三，神给亚伯拉罕给以撒的第三个信息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要被延续和成就在以撒的身上。他说，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以你的后裔得福。所以这正是一模一样神曾经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土地、后裔、神与你同在的应许，神的祝福在这里面，同样土地、后裔、地上万国因你得福。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全部都给了以撒，他将拥有无数的子孙，他将成为地上万国的祝福。为什么以撒会得到这样的应许呢？是因为以撒做得很好吗？不是的，都是因为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所以以撒能够得到这些，是因为神看重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而不是以撒自己的行为。这也意味着说，这句话也意味着他告诉以撒，你也应该像你的父亲一样顺服神，使神对人的救恩计划因着你的顺服能够成就。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不但成就给他，而且也成就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也给以撒的后裔，也给雅各的后裔。 让我们想一想，神在这个时候给以撒的信息是多么的宝贵。以撒只从父亲的嘴里听到过神，他没有亲眼见过神。他的婚姻是神的恩赐，但也是老仆人给他带回来的。他的妻子在利百加，他的妻子利百加在生产困难的时候，神对利百加说话，说你的腹中两国要相争，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但是神没有对他说话。所以神对他身边的人都说了话，唯独没跟他说话，对老仆人说话，对他的妻子说话，对他的父亲说话。那他产生了一个怀疑，是他父亲的神仍然是他的什么？他出于对神的尊敬所做的决定，是出于自己的一厢情愿，还是的确是蒙神喜悦的？这些困惑充满了他的头脑。你听过其他人的见证，你听过林书豪的见证，他属于我说的第一类。你听过吕代豪的见证，虽然他名字也带着豪，但是他是我说的见证的第二类。你可能听过美国以前的，不是现在这个总统，以前的总统的见证，但是你仍然要借着神的话语遇见神，你仍然要借着神的话语遇见神。别人的见证不能够代替你与神的相遇，任何人的见证都不能够代替你自己与神相遇的努力。加入一个你觉得不错的教会也不能够代替你与神相遇的努力。我遇见过一些基督徒，他们会津津乐道地讲别人的见证，他们身边也有很多人有美好的见证，他们可能在一间好的教会里面，他们也可能在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公司里面，他们的牧师在业界赫赫有名，他们所在的教会是很多教会的榜样，但是他们的生命当中没有神。他只会不断地告诉你某个人的讲道有多牛，他只会不断地告诉你教会里有哪些名人，有哪些有趣的故事，有哪些生命改变的故事，但是他们自己没有遇见过神，他们没有读神的话语，没有经历神的恩典，没有自己追求神，也没有在顺服神的过程当中经历危机和转机，我们也无从知道他们的属灵状况如何。所以朋友们，别人的见证不能够代替你的见证，别人的故事不能够代替你的故事，我的讲道也不能够代替你的行道。神带领忠心顺服的亚伯拉罕，神拯救诡计多端的雅各，神也向平凡的有些乏味的以撒显现他自己。神不会因为你不够好或者不够坏而对你另眼相看，神带领平凡的你，神也使用平凡的你。你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用信心来回应神。当雅各做了一个信心决定，但是又面临危机的时候，他就在信心当中遇见神。你可能很羡慕以撒遇见了神，神对他亲自的说话，但是神其实更恩待我们，因为我们不需要像以撒一样根据对上一辈的回忆或者自己的猜测去认识神，神已经借着他的话语在带领我们，神给我们整本的圣经来认识神他对于自己完备的启示。以撒没有圣经，以撒可能他对于神的认识局限在创世纪前24章，我们今天是26、25章，但是我们有整本的圣经，我们有已经成就的弥赛亚，我们也有2000多年的教会历史，神已经借着他的话语带领我们，我们不需要借着猜测，借着做梦，或者借着祷告当中希望看见什么事情来遇见神。我们要做的就是阅读、思考和信靠，我们就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在跟随神的道路上与他相遇。我们有个核心课程叫做与神相遇，在早上的9点到10点插入广告时间。我非常鼓励每一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能够参与这个课程，因为他告诉你如何在你平凡的生活当中与神相遇，而不用追求特别的经历。第二，第6节到第11节，神拯救平凡的人，神带领平凡的人，神也拯救平凡的人。各位读过创世纪前面部分，如果你一直在跟这个创世纪的系列讲到的话，你应该记得亚伯拉罕在同样的地方和同样的君王， 不一定是同一个君王，犯下了可怕的错误，而且我猜想亚伯拉罕羞于启齿，所以他没有告诉过以撒，所以现在以撒重蹈覆辙。基拉尔的首领是亚比米勒，这不是人的名字，这是头衔的名字啊，就像罗马的皇帝叫凯撒，无论是哪个皇帝都叫凯撒，所以基拉尔的首领叫亚比米勒，无论是哪个王都叫亚比米勒。 以撒住在基拉尔的时候，他不敢承认利百加是他的妻子，只敢承认利百加是他的妹子。利百加是不是以撒的妹妹呢？
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的，他们是有亲戚关系。但是以撒这样说的时候，他并没有说出全部的事实，他的目的是为了欺骗，他的目的是为了让别人产生误会，对不对？所以当你说出部分事实的时候，有几种可能，你并不是说你说出部分事实就一定是撒谎，但是当你说出部分事实的目的是为了让别人产生误会的时候，这很明显是为了欺骗。第七节说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他对他妻子很自信。以撒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他宁可别人得到他的老婆，他也要保全自己。这是一个非常懦弱的男人。在创世纪第二章，亚当称呼夏娃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当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如果你里面的骨头，你会愿意拿出去让人折断吗？如果是你的内脏，你会愿意让人把刀伸进去然后搅一搅吗？所以当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意味着他要保护和遮盖神所带给他的配偶。但是以撒却不以信靠神的方式来承担这样的责任，他反而寄希望于妻子被牺牲来保全自己。所以妻子在这个时候对以撒来说就像是一个财产，就像是战斗机的耳弹，红外耳弹扔出去，当导弹扔过来的时候可以去吸引导弹，从而可以保全自己的性命。我想不出更好的比喻。但是这给神的救恩计划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如果利百加被非利士人取走了，如果利百加被别人得到了，以撒怎样为神存留近前的后裔，使神能够透过他来祝福万国呢？如果利百加成为了非利士人的亚在夫人，那么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条线就到以撒这里终止了。就像神从亚伯兰的罪中拯救了亚伯兰，神也从以撒的罪里面拯救了以撒。但是这里和亚伯兰的故事有点不一样，神怎样拯救亚伯兰能够免于他的妻子被法老取走了？在十二章，神降灾给法老和法老的全家，直到法老明白他得罪了神。在二十章，神在梦里面对亚比米勒说话，但是这次以撒怎么摆脱困境的呢？是亚比米勒自己发现的。在第八节，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亚比米勒招了以撒来，对他说，他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他是你的妹子呢？戏玩是一个非常隐晦的词，它表示非常亲密的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只有在夫妻之间才会发生。那这个时候他被亚比米勒看见了，这是对很奔放的夫妻。所以亚比米勒的反应是什么呢？亚比米勒的反应是，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亚比米勒是个很好的人，他一点他对他老婆没有兴趣，他说的是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所以可能是他下属，可能是他觉得说你跟我说了谎，导致我的百姓可能会犯罪。圣经向我们展示一件让我们尴尬的事情，就是非信徒比信徒显得要更加有道德。亚比米勒是非利士人的王，就像以撒承担着保护妻子的责任，王承担着保护百姓的责任。所以亚比米勒就很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他的百姓当中有人犯罪的话，他自己和自己的国民都会被连带着承担这个不道德的责任。所以在这方面，亚比米勒一个外邦人，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人，成为以撒的反照。他比以撒更有义，他比以撒更公义，道德更敏锐，更加承担责任。这是一件让以撒尴尬和汗颜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看见同样的事情，一些非信徒在道德上显得比一些基督徒要更加的有担当，有勇气。一些非信徒的丈夫要显现的比一些基督徒或者自称是基督徒的丈夫要更爱自己的妻子，更加为自己的妻子舍己。 我想说，这个是上帝所给我们的普遍恩典，这样的罪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这样的某种的美善也显现在每个人的身上。所以在这里面，神的确干预和拯救了以撒，但是不是以直接插手的方式，既没有异梦，也没有神突然对他说话，神让一个外邦人，一个不在盟约里的非利士人，自己发现了以撒和利百加之间的婚姻关系，并且透过这个外邦人的良心来对以撒讲道。他是一个比以撒更加正直、更加优秀的领袖。以撒也借此看到，神对他的保守不是因为他的足够优秀，在这个世界里面比基督徒要更加优秀的人多了去了，是因为神对他的怜悯，不是因为以撒值得，也不是因为以撒配得，而是因为神已经爱了他。所以弟兄姊妹，神可能会透过不幸的世界来对你说话，就像神可以透过亚比米勒给以撒功课一样，神也可能会透过你不信主的上司、不信的父母、不信的环境来对你说话。不要以为人家不信，人家就没有资格来对你的良心说话。神的普遍启示，他对于神的美善虽然在人的里面已经被破碎，但是他仍然展现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台领优秀员工奖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台上像 CCTV 一样感谢上司、感谢父母。然后我上台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然后我也感谢了上司、感谢了父母。然后我下台的时候，我的师父问我，你为什么不感谢耶稣？他不是一个基督徒，神透过他让我看到我惧怕人，让他透过他让我看到说我可以向这个企业、向这个公司里其他同事更好的来彰显基督，但是我错过了这样的一个机会。神透过他对我的心讲道，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教导我们普遍性的道德。在你的工作环境里面，有的时候你想向弄虚作假妥协，但是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有正义感的同事，让你看到坚持的重要。在公共领域里面，有很多不是基督徒的律师，但是他们对于社会公益的坚持和他们愿意摆上的牺牲，是应该让很多基督徒汗颜。不过圣经要我们关注的是，神居然再一次的拯救他的百姓，使他的救恩计划得着延续。神的救恩和他的干预可以坐在你所听到的见证当中，可以透过一个不信的人，也可以坐在你的身上。只要是神的百姓，神就要爱他到底，神也保守他到底。神不会因为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没有什么成就的人，就对他忽视不管。神爱他的每一个百姓。然后我们再来看到第十二节到三十三节，平凡的人也见证神。十二节到三十三节告诉我们，后来在这位平凡的以撒，这位经历了神被外邦人对他的良心讲道的这位以撒，后来发生了什么？他在基拉尔居住和耕种，他就越来越富有。他富有的原因是什么呢？十二节说是耶和华赐福给他。你可能会说，看他的产业，他也不算是平凡人，算是第一类见证。不过如果你在上海有房的话，你绝对超过他。后面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虽然他在经济上富足，但是他在政治上是没有地位的，因为他是一个寄居者。寄居者再有钱，别人也可以随意的抢走。当地人因为他的富有而眼红，也不再欢迎他，所以他就被迫离开了基拉尔，继续的直搭帐篷。他就想起父亲也来过这里，父亲在这里打过井呢。打井是一个很费体力的活，而且特别需要人手。如果你看过以前的张艺谋有个电影叫《老井》，所以打井是很费体力的活。那他就想起他的父亲曾经来过这里，他的父亲也打过井，所以他就把他们挖开来继续使用。他并没有抢别人的水用，因为水源在那个地方是一个重要的财产标志。但是当地人是怎么看的呢？当地人认为，凡是属于我境内的资源都是属于我的，都是国有资产，你不能碰。以撒每挖一口井，别人就抢他的一口井。那么以撒的回应是什么呢？他就让给对方一口井，并且后退。那你在这里就可能会说，公义在哪里？为什么以撒不维护他的公义？这是他打的井，这是他老爸打的井，他现在把他重新挖出来了。我们看到在这里面每一口井的名字都被用来纪念他和非利士人的相争。第一口叫埃瑟，就是真净的意思。第二口叫做希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 第三口叫做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那么三次的退让，他就离开了基拉尔这片是非之地，来到了别示巴。你可以想象以撒这个时候心情是怎样的。他说，神啊，你说要与我同在，但是为什么我总是吃亏呢？为什么你不出来主持公道呢？你说这个地要赐给我，但是我现在连待都待不下去。基拉尔是一个山谷，一般来说山谷是水源集中的地方，因为上面的水是冲到山谷里面，所以地下水资源比较丰富。但是当他一步被逼出山谷的时候，他就是被逼出了水源丰盛的地方。当他离开这个山谷的时候，就意味着他没有盼望了。他原来的盼望是这里的地下水，但是现在他所打出来的井都被当地人夺走，他就没有盼望。别示巴是没有水的地方，他的心里也没有数，他就好像回到当初因为饥荒而离开南地的这个情形。这个时候谁来找他？那位曾经鼓励他肯定他的神。神对他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且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后裔繁多。 OK， 神给他的应许，我们今天的话说是虚的，对吗？神没有回答为什么前面这么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神也没有说你在那个这个叫什么地方来着，在别示巴，先没有应许说你在别示巴可以打一口井出来。神只是跟他说重复同样的话，我要兼顾他和鼓励他，使他安息在神的话语里面。神没有解决他的环境，也没有给他任何解决他环境的保证，但是神只是让他安息在自己的话语里。那朋友们，当你在处在艰难的环境里面的时候，你希望得到怎样的安慰？如果你是以撒，你会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安慰？我们希望我们的环境能够被直接的解决。你可能希望神告诉你别示巴更好，这里的地下水资源非常丰富，打一口出一口井的水，搞不好还出石油。或者你希望得到一些安慰，你希望上帝告诉你非利士人真不是东西，前面装得好好的。你希望神改变你的环境，或者神给你启示，让他给你一个改变环境的期待。但是神给以撒的是什么呢？神只是重复已经给他的应许。我觉得这是这段经文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在艰难的处境当中，我们需要的不是环境改变，我们也不是需要开拓眼界的新教导，更不是顺着我们的心听到我们的肉体想要听到的东西，甚至也不是伸张我们自认为是的公义，而是安息在神已经给我们的应许之上。以撒真正需要的不是新的水源，也不是富饶的土地，而是神的同在，而是在基督里面所得着的应许和安息。这是一个基督徒才会懂的事情，这是一个神的儿女才会明白的事情。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老板那里，在我们的企业那里，在我们的社会环境里面听到的都是具体解决环境的措施。我们需要老板来给我们应许说明年的业绩会有提升，大家都可以加薪。我们需要政府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问题我们出台了一个新的法规。我们都希望一些事情可以改变环境，但是神要我们改变的是我们的心，是我们安息在神和他的话语之上。我记得十多年以前我们教会啥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请一些海外来国内服侍路过的牧师来开讲座，这是在上海的教会的一个特权，因为怎么着你都得进出上海。讲座之后都有问答的时间，一个最频繁被问到的问题是，某某老师，基督徒真的不能和非基督徒结婚吗？姊妹这么多，弟兄这么少，我们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几乎每一次海外的老师来都会有人问，而且每一次他们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但是每一次还是有人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总是不满足于已经得到的答案，我们希望听到一些可以让自己好受的信息，我们希望听到一些我们心里喜欢要的信息，所以我们就永远抱着这样的希望，或许这个老师比较保守，下一次来的开放一点。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应该满足于现状，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得不着安息是因为我们不甘心安息，我们得不着安息是因为我们不甘心安息在神的话语之上，我们想要让自己的愿望得到满足，我们可能合理化自己很多的愿望，我们会说这是为了公义，我们会说不是那个公义，我们会说这是为了公平，这是为了正义，或者是为了让神的荣耀得到彰显。但是当我们真心问自己的内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这是为了自己。以撒在环境艰难的时候，神向他做的是重生福音的应许，神仍然与他同在，神仍然要成就他的计划，这对以撒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然而更大的安慰也随之而来，以撒的退让看起来是懦弱，是不公平，但其实赢得了非利士人的尊敬。我们的软弱有时候可以赢得仇敌的尊敬。在26节，亚比米勒来见以撒，还带着他的部下寻求有与以撒立约。为什么？以撒是一个没有政治根基，没有任何权柄，就是有点钱而已的富二代。为什么亚比米勒要带着人来和他立约呢？亚比米勒解释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我读到这时候我觉得很奇怪，你哪里看见？你哪只眼睛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他为了保全自己不敢承认他的妻子，他在非利士人的威胁面前步步退让，极其的懦弱。但是你现在却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同在在哪里？我想答案可能是在25节，以撒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直达帐篷。以撒的敬拜见证了神，以撒的敬拜让非利士人把以撒的性情、以撒所蒙的祝福和以撒的行为联系在一起。我们很多时候认为基督徒的好人好事见证神，我们很多时候认为基督徒高尚的道德见证神，或者我们认为参与社会公益、道德高尚，或者唱歌唱得很好听见证了神。但是以撒怎样见证神？他真实的用他的敬拜见证了神。因为道德高尚可能是和神无关的，亚比米勒就是一个例子。唱歌唱得好听也可能是跟神无关的，中国好声音里面有很多。但是唯独因着神的话而来的真敬拜，才能够让人认识到这位真神。所以如果你认为事业成功才能见证神，或者道德发生极大的翻转才能见证神，你错了。事业成功可能是因为想追求世界，道德改变可能是因为其他动机的驱使，坚持原则可能是本来这个人的良心就很敏感。但是唯有敬拜才能让人看见一位值得敬畏和值得跟随的真神。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平凡，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拿得出手的见证，你对神的敬拜本身就是最好的见证。你委身在神的祭坛面前，在一个神的家中，这就是最好的见证。在这个没有盼望和没有安息的世界里面，你因着神的话而单纯的信靠和跟随他，不期待神能够改变你的环境，只期待自己的心能够对神专一，并且等候呢将来能够成就在你身上的永生的应许，这是我们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福音见证。以撒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27章之后，以撒就消失在创世纪的叙事里，一直到35章他才出现，因为他死了。对于亚伯拉罕的信心，他的亚伯拉罕的发达，雅各戏剧般的转变，约瑟柳暗花明的人生，以撒的一生是乏善可陈的。但是在整本圣经里面，耶和华神被反复的称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以撒是一个平凡的跟随者，但是他跟随的是一位不平凡的上帝，他是救赎计划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对各位神的儿女，你们也是一样，你是神救赎计划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你的敬拜向世界见证了神，你的祷告使教会被保守，你的金钱和时间的奉献使神的国更加的繁荣，你邀请人来教会，你的传福音都使神的国得到拓展，你的生儿育女，无论是生理上的生儿育女还是属灵的生儿育女， 都使神的福音随着勇士手中的剑被送到更远的地方。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平凡的人，因为我们都信靠着一位不平凡的超越的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神，我们感谢你在圣经当中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人物，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见证不是因为我们的不平凡，而是因为你的不平凡。主，我们求你让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看见我们的心要怎样改变和转向神，因为你是那位真正创造奇迹的神。我们都在你的手中，愿你使用我们。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